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Israel battles Gaza in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每周三和您相见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上周的联邦两大党一致同意改革澳洲的养老体系，改革之下 30% 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新入住养老院的人士和 70% 领取部分养老金的新入住者呢，将需要缴纳更多费用。
那预计这个改革会在今后10年给政府是节约126亿澳元。那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政府对养老体系的这个改革？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时事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大家来分享您的看法。
接下来我们先为您简要回顾一下主要的一个费用变化。这个呢是源于自 ABC 中文的报道。养老体制改革包括新进入养老体系的老年人需要缴纳更多费用，不过呢已经在这个体系的这个
入住的老人
保持是费用不变的。
那我们来看看机构养老。首先，如果是新进入者拥有超过23.8万澳元的资产，95,400万澳元的年收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就需要支付更高的费用了。
对，9.54万澳元啊。机构养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养老院养老的这个房间收费价格呢，也将上涨。养老服务提供方呢，可以在不寻求特别批准的情况下，为一个房间收取最高可达75万澳元的这个押金，比目前的上限呢高出20万澳元，
这个幅度不小。那这个价格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按照通胀进行年化调整，也就是说，可能会在这个通胀率的还会加上每年通胀，这个基数只会越来越大。那机构养老护理提供商呢，将他每年从居住在那里的人那里保留2%的住宿费押金，为期15年。
根据这项改革，30%的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新入住机构养老者呢，和70%的领取部分养老金的新入住者将需要缴纳更多的费用。
那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机构养老，可能就是进入养老院的人一部分人之后，还有就是选择居家养老。我们来看看居家养老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这项法案获得通过之后呢，改革之下一项新的居家养老计划呢，将于明年7月正式生效。联邦政府表示呢，该计划将在未来10年内是数以这个
数十万的
澳大利亚人受益。
新的居家养老计划还要对老年人的资产进行更为严格的调查。那全额养老金领取者将要支付他养老费用的5%和日常生活费用的17.5%。另外，自筹资金养老，我们叫 self-funded retirees 的老年人会支付他们日常生活费用的80%，以及用于支持他们独立生活费用的1/2。
居家养老呢，分成3大部分：护理支持、职业治疗和日常生活帮助。所有居家养老者的临床护理费用呢，还是将由政府完全承担。政府还提议呢，将个人在家庭和居家养老中支付的非临床护理费用的终生上限呢，从约8万澳元提高至13万澳元。
那刚才这提到的是一个费用的变化哈。那以上有关养老体系的改革，预计会在这个今后的11年，前面也提到给政府节约大概126亿澳元的资金。
政府说呢，这笔资金将有助于制定新法律来保护澳大利亚老年人的权利，包括更有效的调查权、新的投诉专员以及更大的义务来追究服务提供者和领导层的责任。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政府计划的这个改革哈，对养老体系的改革？非常欢迎您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看法。
那现在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那么在此之前也温馨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节目不预设立场，欢迎您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要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更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吗？
是您，您请讲。
您请讲。
两位主持人好，这个讨论话题很敏感啊，但是我具体的内容不太清楚，所以呢，我认为他在今后十一年要节省126亿来说，老年的生活可能随着澳洲经济的变化，你可能生活退休啊，假如比如说领取全额养老金的人，生活质量可能会下降。那我现在还不知道，就是我想想那个主持人问一下，就是说他的就是说自家居住养老，他有没有什么叫限额？比如说你有多少资产，就是现金资产或者是什么，有没有改变？原来我记得两个人好像是30多万吧，那么现在通货膨胀很厉害，对吧？那么你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呢？你们知道不知道？我想先了解一下。
根据我们嘉宾以及我们在新闻中所看到的哈，这个资产测试呢是变得更为严格了。
那么资产严格这没问题啊，因为你在澳洲你银行和税号都连上银行账号，对不对？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节省了126亿一年啊，11年对吧？那么平均一年就是要多少亿啊？10几亿嘛，对吧？10几亿，要将近12亿左右。那么像这种减除法呢，就是说有30%的，就是说人受影响，70%呢也会受影响。那么这个影响，我跟这个跟这个通货膨胀是应该联系起来看的。所以呢，澳洲的这个法律还没通过，在讨论是不是？应该是这样。
基本上是可以通过了，因为两大党都是支持的。
哦，都支持的，那么说明澳洲经济有一些面临挑战。那么这种挑战呢，我们也知道，它是维持你这么基本和中上的水平的退休生活的话，你要有一定存款，你一定要有点叫放的。没有这种放的，你可能就是那么超过这个限额的放的，你就要交部分交费用。那么我认为这也是合理的，但是呢，更科学的就是说，你就是说能不能做到，就是不减低生活水准的情况下，你进行改革，这个大家肯定支持的。因为我知道我们这批朋友啊，都是跟我年龄差不多，都面临这个问题。这个面临这个问题，有些人呢，就是说他是在澳洲，他规定大概是每3个月回来一次的吧，他们就到海外去生活。到海外生活了以后再潇洒在这里呢，再回到家里住生活，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选择，因为这个是迫不得已啊。当然了，你不能影响生活质量，我认为这是一个挑战。假如说基本上过的话，法律过的话，咱们就必须遵守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情况大家都是要注意的，就是说你的房产这个投资以后和你的那税收这个财务安排啊，和看样子要更科学，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面临退休的人要注意的。
好嘞，谢谢陈先生看法，谢谢您。
好的，
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聊一聊哈，您怎么看政府对养老体系的改革？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们好。
您好。
您好。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说是钱没有了，那么动到这个老年人身上了。第一呢，就是说应不应该这个样子做，我个人认为呢，多少呢有失公允，这样的话呢，你会变相惩罚一些在年纪轻的时候努力工作的人，因为他努力工作以后存了钱了嘛，他就会收，你说他是有钱所以收你，其实有钱是通过努力工作得到的，那么变相的就是你要努力工作了，到你年纪大的时候呢，你就得多出钱，你还得继续努力工作，在年纪大的时候还继续要把你努力工作的钱拿出来。那么这个事情其实通过了，只是加强了，其实说那个他加强了这个监管的这个力度，但是呢，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我认为我们听众当中多数都是大陆啊，或者是亚裔人比较多。我个人的看法呢，就这个东西呢，你完全可以把自己的退休和自己的家庭财务计划呢一揽子来处理。那么这样的处理呢，是我们这个华人社所特有的一个，他跟这个当地的人呢好像还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些人呢对家庭的这个看法跟他们好像有点不一样，有相对有不一样。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在这个家庭资产评估的时候呢，你可以提前做好家庭资产的评估，你可以把自己的资产呢平均一下，尽量做到不要交出太多的钱，这样子呢又合法又合理，而且呢还比较实用。但唯一一个就是说要有一定要有 未雨绸缪，可千万不要到最后一分钟再想起来自己的财产重新评估，到那个时候呢就非常非常的晚了。如果你提前做准备的话呢，这些问题呢多少都会解决一些问题。另外对这项政策呢是这样的，因为它必须它当然是两党都通过的，那么证明它有一定的民意基础。换句话说，我不赞同，我不喜欢，但是呢我也能接受。我要做的呢就是从自己的家庭财产分布来考虑，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呢不要付出太多的这种冤枉钱。有的钱可以这样讲，确实是非常冤枉，但这是澳大利亚没有办法，因为澳大利亚这个毕竟是穷人多一点，或者是一般性不太富人毕竟是少一点，对穷多照顾一点，这说句心里话也是应当的，也是应当的。但是我觉得呢，自己的按照自己家庭呢做一个早一点的财产安排也是非常必要的。我觉得这样子呢，就比较好了，也容易接受。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嘞，非常
谢
谢赵先生的看法。那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聊一聊您怎么看待政府对养老体系的改革。
嗯，那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1300-799-323依然开通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联邦两大党一致同意的改革澳大利亚的养老体系。那么现在改革之后呢，30%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新入住养老院的人士，还有70%领取部分养老金的新入住者呢，会需要缴纳更多的费用。
您如何看待这一改革？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来分享您的看法。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另一位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哎，你好，是我吗？
哎，
是您的，您
请讲。
各位莫林二位嘛，政府的改革实际上是从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情况、具体情况去制定的。如果说是国家是充分富裕的话，肯定基本上不是不会动，还是保持原状。就是基于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在下行，这个就业越来越少，国家的这个基层这个赤字是越来越高，长期下去，这个会影响到养老金制度，是吧？我觉得这个改革还是基于这个国家经济来制定。另外从这个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国策这个基本概念来说，它也是很从公平出发。你如果比较富裕，你跟这个贫穷的人享受一样的待遇，就是不合理的。这个从原则上也是不对的。你的国家不患贫富，只患不均。
好嘞，
你如果
谢谢陈先生看法。
是吧？我觉得这个改革还是有必要。基本上对贫穷的，就是这个，经济能力弱一点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多大影响，没有动。主要是想，积富济贫吧。说到底，是吧？
好嘞，谢谢陈先生看法，谢谢您。
好吧。
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请讲。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您好，
您好。
刚才那位先生说的很好啊，那个劫富济贫，这才是那个这个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那个这个政策具体的细节我们也不知道，或者说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因为要具体要看很多东西。那总而言之，给人家一个感觉就是劫富济贫嘛，也就是说啊，对于你如果努力工作的人啊，他积攒下的财富，他反而拿的钱呢，到退休以后反而拿的更少。对我们这当中，早在十年之前，我就对我自己今后的退休金不抱任何幻想，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可能，我们是肯定拿不到钱的，对吧？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前面有一位听众说到过，就是因为这个是个两党全部通过的一个议题，对吧？就代表了民意，这个我不赞同，并不因为他们是由我们选举出来，是民主制度选出来的，他们就代表民意。事实上，他在养老金的改革过程中，你我主持人谁被当地的议员问过你接受什么吗？这完全是他们个人的个人的意见。我记得他们为什么会赞同呢？说了句不好听的话，这个是一个两党不管谁执政都会面临这个政策，对不对？他是没有办法，他必须做。再倒过来再说，这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我记得在20年之前，那个我在那个昆士兰一个国家党，还不是联邦议员啊，州立议员啊，国家党，对吧？ 那个叫维伦切了什么，有一个八分之一的中国人血统，还是四分之一中国人血统，他在那个在昆士兰议会里待了九年，退下来了，待了九年啊，退下来。二十年前他拿了补贴金多少？120万。这一批人，我跟你说，这批政客，等到他们退休了以后，他们首先现在退休率百分之多少？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非常高的比例。他们一旦退出那个职位，他们将会拿到非常大的一笔钱，所以他们根本不用去为那个今后的养老来担心，因为他们有的是钱，对不对？所以对而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是自己比自己靠自己年轻时候的努力来积攒，来才获得这笔钱。那么如果说你说政治照顾穷人，这我们理解，但是你又如何来区分我们这些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和那些人一下进来就什么事情都不干就坐着拿钱的人，对不对？那我想说是这样的，就说当一个男人可以认为今天现在我是个女人就可以进女厕所的时候，这个世界自由已经到了极限了。当一个为这个国家工作了，当为了这个国家工作了几十年，他退休了以后，他的政府补贴还不如一个难民，从一个从国外过来的难民的话，这个国家人权也到底了。好吧，谢谢啊。
谢谢时间看法。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宋女士，您请讲。
哎，是我吗？
是您，
是的，您
请
讲。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呢，我是赞同政府的这个新的政策。我有朋友在养老院做工作，也有朋友在住家做那个 home care
居家服务，
所以我对这个行业是比较了解的。我感觉呢，如果政府如果不改革的话，那么这个行业很可能就会持续不了，因为现在好多有名的这些nursing home都已经关掉了自己的好多一些地方吧，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资金，都是亏损状态。而且现在呢，人的寿命长了，有的人呢60多岁70多岁就已经住进养老院了。你想如果他要住20年30年的话，那么政府的会付出多少钱呢？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改革还是必要的，个人负担少部分，国家负担大部分。
好嘞，
这样
谢谢，
那养老可以持续。
谢谢您。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非常欢迎您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